大家今天有没有比较开心啊？最后一堂课了。今天呢，我也是很开心，不是最后一堂课，因为今天是我妈妈的生日啊，她是就是农历十二月初一啊，啊，十岁是88岁了，嗯。对，昨晚，他还一直找我，所以打电话过来，啊，已经是快要9点了，问我吃饱没有啊？没有，我说8点快就9点了，要睡觉了咯。这些老人家都很可爱哈，嗯。那因为我们最近又有寒流要来嘛，哈。所以大家要保暖，要做好哈，嗯，好，那我们今天，因为我有，今天大家有拿到新的补充讲义哈，那我是希望把，就是把我们所有的补充讲义今天把它讲完，看看能不能赶得完呢，啊，哈，那有一些地方我会比较简略，因为它是比较简单的，啊，有一些导师的解说。也是自己看就可以明白哈，那我希望就是把补充讲义全部上完，那我们下学期就可以用新的补充讲义啊。那我们剩下没有很多经，不过有一两部经也是有很多比较艰深的一些名相啊，不过我都有想办法让大家快速的掌握它的原意啊。好，我们现在今天要进行的是书本的68页，大正藏是第60经，不乐经，这一部经，对不对？不乐经。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书本，我们看经文的内容啊。这部经是佛在舍卫国说的啊，佛跟比丘们说啊，有五受蕴啊，五受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受蕴。这个受我们前面已经有看过，就是执着的意思啊，有时候翻译为五取蕴啊，受跟取啊是通的啊，是通用的。那佛陀说有五取蕴。那如果说比丘不乐于这个五蕴啊，不赞叹五蕴，不取着五蕴，那这种比丘呢，因为他不乐、不赞叹、不取着，那所以他就能够对于五蕴呢，啊，没有这种好药或者是懒着，那他就可以得到解脱啊。那第一段的要点就是这样。第二段的话呢，佛陀说若比丘那不乐于五蕴啊，就是不会乐着于这个五蕴心得解脱，那其他的啊，就是下一行就是有一种形容词啊，就是不灭不生啊，就是不生不灭了哈，平等舍住正念正智，这个智有时候翻成知啊，正念正知啊，那比比丘如是知见，那他就能够通达三种见啊，一个是前际具见，就是过去，他能够了解过去，就是我过去是啊，就是是怎么样的啊。那下一句就是后际具见，后际就是未来啊，前际是过去啊，后际是未来。然后第三句就是前后际啊，前后际就是过去未来。永尽无欲啊，无所封着。那无所封着，这个封着就是 upaya， 就是依着的意思，就是执着的意思。无所依着就是不再有任何的依靠了，就是没有五蕴了嘛。那对于过去自己是怎么来的，那死之后会去向哪里，他已经不会有这种疑惑了，没有任何的懒着。那于诸世间都无所取，无所求，自觉涅槃，就证阿罗汉啊。所以这部经的大意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证得解脱的比丘呢，他们是对于自己 过去是造过什么业，然后会去向未来怎么样，他都不会再有疑惑了，对三世的这一种流转，不会再有疑惑。那这个呢，在瑜伽师地论呢，就有把它列出来，这三种见。我们看补充讲义78页，78页。那这个补充讲义是上个礼拜的嘛，78页，就是大家自己修改那个讲义页码，这个是78页，找到没有？ OK， 第二的地方刮胡60这边啊。那这部经的要义呢，就是告诉我们或者说五受蕴呢，我们对于五受蕴不要乐着、赞叹、取着。那我们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就心得解脱，断除过去、未来、过去、未来的这一种疑惑。那这三种见呢，在瑜伽师地论卷87这里呢就有解释啊。他说这三分呢，这三种分法它是由于我见而产生的。第一个前记具见具行或者是前记具见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如果我们对于过去有疑惑的话就会产生如下的这一种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于过去世曾经有吗？ 我过去世是存在的吗？还是不存在的？我过去世是谁呢？那他对于过去自己不会再有疑惑了那第二呢，后继具行就是也有这个疑惑。他说我对于未来世还会有吗？还是说就没有了断灭了？那未来是谁那这些疑惑呢也不再产生了。那刮胡山前后记，那就是那这个解脱了的比丘他也会不会产生，他不会产生这样的疑惑。我过去有吗？我过去是谁？我未来会成为谁那现在这个有情何所从他从哪里来的？那死之后呢，他将会去哪里？他都不会再有这种疑惑了。那不会再有这种疑惑，就是他已经断除对五蕴的执着，因为他不再流转了。今生就是他的最后一生，所以他不会再有这种三世流转的疑惑那大家应该，我们在特别是中国佛教对于这三种见的这种思维呢，在中国禅宗里面是很明显的。中国禅宗里面都有一些话头禅说，我过去是谁父母未生我之前是谁？父母未生我之前就是过去嘛，对不对？就是过去我是谁？那我死之后呢，未来我是谁？这些其实在阿含经里面，或者是这一些瑜伽师地论的解释里面，其实这一种呢禅宗用来当话头的这些疑问呢，其实在论点里面就是三世的疑惑我们对于生命的这一种流转的疑惑那如果我们不再有疑惑，就是我们已经能够活在当下，那也知道说过去的已经死了，对不对？未来的不再生，那现在的如果能够正念正知，他也知道说这个五蕴的因缘如果结束了，他也不会再轮回。那这个就是证得阿罗汉的人有这样的智慧那这一种种种的见趣呢，瑜伽师地论卷87呢底下呢还有提到62见，有没有看到他说诸外道沙迦耶见以为根本，有62种诸恶见趣，就是62邪见。那我有列着两个，刮胡一刮胡二就是第一个就是前记说我论就是对于过去有我的邪见。刮胡二呢就是后记有我论，有没有那前记认为过去有我论呢，或者是未来有我论呢，它总共可以分成62个。 那过去的话，前祭总共有几个？四个常见，四个一分常见论，两个无因论，三个有边无边想论，四个不时搅乱论，有没有？总共多少？十八，对不对？十八种邪见，就是记着过去有我论，过去有我啊。那刮胡二呢？未来有我，就是下面算的话，总共有四十四。那我们看导师的表呢，你就可以一目了然了。你看导师整理的这个表非常清楚，对不对？在79页这边有没有？啊，你看导师这个表就是过去的，由过去式而引生的邪见总共有18件，未来有44件，有没有？但是我们的瑜伽师地论的文里面呢，是有一个见呢 是要修订的。大家看，大家去找一下哈，大家去找一下那个三有边无边想论，你去找一下导师的表啊，有边无边，导师的表跟瑜伽师地论有没有相同？有边无边，有没有找到？有边无边，有找到吗？
有。
导师是多少件？
4件。
瑜伽师地论是几件？
3件。
对，如果你只有看这个讲义的话，你如果你一个个去算，你会发现这个瑜伽师地论的文呢，就是78页的瑜伽师地论的文，它只有写3，导师的那个呢是写4。所以呢，我后来去查大正藏呢，这个3另外的版本就是4，另外的版本。所以我们不能够，就是我们看经论啊，你发现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你要去查大正藏它是不是那个教刊栏啊，别的版本是什么字，有时候它就是传抄有错字啊，那这一些我们自己就要去找出来啊。然后再来79页这个表格下面呢，就是谈到这个风智啊，风智呢在巴利文就是乌巴亚，就是执着的意思，就执着的意思啊。所以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语词不太明白的话，可以写在书本上，无所风着，这个风着就是衣着或者执着的意思，衣着或者风着。那这个因为我们后续啊，会出现在39经也是有出现这个字，有没有啊？那这个就是给大家参考啊，这些名词。好，那我们继续看61经。我们看61经啊，我们看书本啊，看书本啊，61经啊。那书本的61经称为什么经？
分别经。
分别经。OK， 我们来看一下哈，这部经是有一点特殊啊。那这部经也是佛在舍卫国说的。那这时候呢，佛跟比丘们说有五受蕴。那第一个就是色受蕴啊，就是色蕴。那色蕴呢，它可以分成四大及所造色啊，一切四大及四大所造色。四大就是地水火风，所造色呢，五根、五境，还有五表色。有些部派是定义为五根，还有呢。五境，那个境呢，它其中那个处啊，他说是处一分，有些部派是这样子说，处的一分啊。然后还有就是五表色，这个是部派的说法了哈。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讲的就是五根、五境跟法处是吧？哎，法处，对，上个礼拜讲的是这样啊。这个南传的定义也有一点不同，所造色啊。不过我们大概知道它的项目就可以哈，那所以四大及四大所造的这一些就是色蕴，那这一些色蕴呢是无常苦变异法。那如果我们对于这个色受蕴呢哈，永断无欲啊，然后能够究竟舍离 净灭离欲，即墨于色受蕴更不相续，不起不出，是名为妙净。舍离一切有余，爱净无欲，灭净涅槃。那他通常都是在色蕴的时候呢讲的比较详细，你看他往下呢受想行识，他的文呢就简略了，就简略，他就是用乃至乃至，有没有，他就是简略了。那这里需要留意的就是这部经呢它比较强调是无常苦跟变异法，它没有谈到无我的，没有谈到无我这部经啊。再来呢就是这里有一个用词叫做不相续不起不出，有没有，它这三个是什么意思呢？在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哈，瑜伽师地论的解释说不相续是中有，中有啊，中阴身不相续，不起呢生有，生有不出呢后有，就是他解脱了，所以他就没有再后有了啊，有没有写到啊？不相续是中有，不起是生有，不出是后有啊。嗯，这个待会我们看补充的时候就知道啊。我们先把经文看一遍啊，这个是色受蕴啊。再来我们看受呢，受蕴是什么呢？就是六受身。六受的意思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接触境界，所以产生六种受，所以它就称为六受身。六受身，因为这种受它是在 身上找的，能够触知的嘛，所以他就是用这个六受身啊。那我们眼处境界生受，为什么我们眼睛看到境界就会有感受呢？一般我们讲感受不是身体才有感受吗？为什么眼睛就会有眼受呢？一看就讨厌了，然后再看呢就更伤心。这个就是叫眼受 就叫眼受、你看到 就不行了、那耳处生受，就是我们一听到这个人的声音、就紧张起来、就是他很凶，那这种就是耳处生受、所以六根他都能够生受的，不是只有身体而已哦、好，再来想受蕴，想的话呢他说就是六想生，那一样的也是六根而产生的。眼处生想，眼耳鼻舌身意处对境界而生起的这种想蕴，想就是取向嘛、就是有概念法，你要能够在想蕴当中呢分别概念跟真实啊。那再来行运，行运就是造作、就是我们的思心所的造作，那它称为六思身。因为我们的行运、在阿含里面它还没有分到很多个心所的，对不对？所以它行运呢通常、佛陀都讲是思心所为主，所以它称为六思身、思是造业的主要的心所，但是不是只有思而已哦，行运本身是有很多种心所、但是它就是思是最有力量的，思是最有力量，思心所、那所以呢眼耳鼻舌身意触对境界而升起的思也就叫做行运。那这两个呢大家先留意哦，想跟行这两个、大家可以、留意这两个，待会 我们看补充讲义的时候呢我会跟大家说这个跟南传有一点点不同，想跟行这两个。好，再来视蕴呢就是六视身、这个就很简单大家就知道哈，眼视耳视乃至意视、六视身。所以一般佛在阿含经讲五蕴、讲到那个视呢都是讲六视的，他没有讲第七视也没有讲第八视。六视呢是因为在我们现生里面所有的六种事、就是我们的意识作用、我们的心识作用有六个、都是比较站在现生来说的、那我们看最后一行，若于此法就是五受蕴、 啊，我们对于这个五受蕴产生的种种啊，以智慧思维观察分别认可啊，啊，就是你能够呢分别觉择认可啊，这个忍啊就是认可啊，确定它是无常苦变异法，那我们就可以证得随性行。随性行就是见到位，见到位啊，或者称为出果相，出果相，随性行。那另外一种就是随法行啊。那为什么我会知道它是见到位呢？因为后面这一段话的形容，所以这里的随性行、随法行是指见到位，它不是凡夫位。它后面有一句话说：“超生离生越凡夫地”，看到吗？超生离生，这个生呢，就是异生，就是凡夫的意思。异生大家会写吗？
会。
有些人看着我就是不会，就是异类的异，异类的异，异生。那异生其实就是另外一个凡夫的名称啊，啊，凡夫又称为异生。超生离生就是离开这个异生身，然后就是意思就是等于后面那一句啦，超越凡夫地，也就是见到位，他进入圣人地了，未得须陀洹果，未得出果，中间不死必得须陀洹果。就见到位的圣者啊，他已经离开凡夫位了，但是他没有证得出果的那个之前呢，他是不会死的。没有证得出果之前就不会死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他很快，下一秒就出果了。你看有部哦，有部说见到位有十五心，大众部说只有一刹那，所以其实见到位就只有一刹那而已。一刹那见到位，然后他就证出果了，所以只有一刹那，所以说中间不死，就是他出果相跟出果他是一个刹那而已，或者十五个心啊，他不会中断。那也许大家说，师父，那有部的十五心会不会停顿啊？跑到一半的时候停顿呢？不会，十五个不会停顿的，十五心他不会停顿，一到十五不会停顿，见到位。然后他十五心一过来就是第十六心嘛，第十六心就是出果，前面一到十五是出果相啊，就是见到位。那第十六呢，就是出果啊，所以他这个十五到十六的中间是不会中断，所以他说中间不死。所以我们只要一见到的当下呢，就会下一秒啊，下一刹那就证出果，就证出果。那证出果就是断三劫嘛，啊，我们下面几经也会再谈到这个啊断三劫的部分啊。好，我们看下一段：比丘于此法增上智慧观，思维观察忍明随法行。那上面呢那一句呢，它是说以智慧思维观察，对不对？那但是第三行这里呢提到说是增上智慧。所以呢随法行呢是比较立根的，他的智慧是比较增上的，所以叫做增上智慧，增上智慧。那随性行也有智慧，但是他的智慧没有那么立啊。那他也一样，你看后面的形容词是一样的，也是超生离生越凡夫定等等，有没有？好，是一样的。不管你是随性行还是随法行，接下来你看他说：比丘于此法如是正慧等见三劫尽断之。三劫就是身见、戒禁取见跟疑，断尽这三种烦恼就名为须陀洹果，就是出果，出果。那证得出果之后呢，永不堕恶趣，决定不堕恶趣，必定证去三菩提。这个三菩提呢是证觉的意思，就是能够证得阿罗汉或者是辟支佛菩提啊，就是证觉的意思。三菩提就证觉啊，三菩提。 然后他有七番生死，人天往来七次，然后他就究竟苦边，究竟苦边的意思就是证得阿罗汉果，最多最多七番生死证得阿罗汉果，如果他精进一点的话，他当生就可以证得阿罗汉果啊。好，往下看，比丘落于此法如实正慧等见，不起心漏啊，不起烦恼的话，就名为阿罗汉啊。这个就是等等，后面就一样了啊，就是啊，诸漏已尽，犯所作已作等等啊，这个是证阿罗汉果。所以这里的三劫啊，我稍微比较难解的就是身见，身见有很多个名相是相通的。身见又称为我见，又称为沙迦耶见啊。那身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五蕴和合的身心啊，认为是我跟我所的，就是身见。认为这个五蕴假合的身心为我跟我所，就是身见。就执着这个五蕴身心是我的，是我所有的啊，就是身见啊。所以这部经告诉我们如何证得这个出果相。所以出果相呢，见到位的观法就是要观察五蕴无常苦变异法，有没有？就能够证得。这个是六十一经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补充讲义。补充讲义是在七十九页啊，七十九页这边啊。刮胡六十一，说明五受蕴的内容，就是法住智。五蕴即灭，就是涅槃智。五蕴的即灭为涅槃，就是涅槃智。并依此进一步定义随心行、随法行，还有须陀洹果，还有阿罗汉。那到出果都称为见清净，那四果的话就称为善清净，所以它有两个词不一样哦，一个是见清净，一个是善清净。那下面就有解释刚刚我所讲的三种有哈，杂含的不相续、不起、不出，在瑜伽师地论卷八十七呢，就是中有、生有跟后有，看到吗？好，我有划线给大家啊。再来卷八十三，这里它也有解释，你看它是一样的。不相续是什么呢？卷八十三解释说，死了之后呢，后于世不生，就是没有再相续的结生事了，他死了之后就结束了，就是因为他不受后有了啊。那无取的话呢，就是无所住世，无有去路、名色、事故、自体永不生故，就是他已经没有无所住世，就是他的事呢已经不会取着这个色、受、想、行啊，没有事事住了，所以他就没有再执取这个名色的事情啊，他就真正的了生脱死了。无生长，就是没有名色更增广故啊，那一切行皆即止啊，就是五蕴都止息了，因为他究竟得解脱了啊。那超生离生在巴利文相应部就称为已进入正性决定，瑜伽师地论的形容词是入正性决定，这个正性就是涅槃的意思，正性，对，正性就是涅槃的意思啊。涅槃决定必入涅槃啊，所以出果相的人呢，见到位的圣者，他是决定必入涅槃的。好，再来我们看随性行、随法行。我剪了两部经给大家看啊。我们书本是六十一经，对不对？那我找了这个八九二跟九三六经给大家看，他们形容随性行跟随法行有一点不同。八九二经呢，随性行就是对于六根啊，结出六境的时候呢，他懂得观察啊，认可这种无常苦无我的法，然后他就能够超生离生离凡夫地，有没有啊？乃至未命中 要得须陀洹果，就是中间不死，不会中间停顿，他一定证得出果。那九三六经呢，随性行这里，他把这个随性行的修法用五根来定义。随性行的人呢，他是对于三宝清，对于佛法身有清净性，还有呢五根性净念定慧都具足，才是随性行的圣者。那但是随性行你看他是少慧啊，他有慧但是他是少慧啊。那我们看八十页哈，随法行呢他就是增上慧。八十页最上面哈，你看随法行的话啊，右边啊，你看右边的话也是同样啊，对三宝有清净信心，还有无法增上，无法啊增上智慧，所以他信净念定慧呢，随法行是增上慧，增上智慧。啊，所以一般我们讲随法行是比较立根的啊，比较立根。那也许我们一般人呢、啊，就说哎呀，只要能够解脱，管他是多慧还是少慧。站在个人的解脱来说确实没有差别的，但是在度化众生来说就有差别。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他教导众生呢，他会有很多善巧啊，他会很多善巧。那智慧比较少的人呢，他教导众生就是书本怎么讲我就怎么讲这样。他就没有办法变通，这个就是少慧啊。不过在解脱法上是一样的啊，解脱烦恼上是一样啊。好，再来我们看瑜伽师地论卷八十七的补充，这一段文有一点长哈，我把它分成 ABC， 有看到吗？好，我讲重点哈。 A 的话呢，这里他就解释经文的啊，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一些内容，但是他这里没有很明显的讲是讲哪一个部分啊。不过他这里呢论提到说有两种智慧，一个就是法诸智，一个就是涅槃智，那能令见清净跟见善清净。那法诸智是什么呢？就观察有为法的智相种种差别，地水火风啊，受心法啊，种种法的智相，个别的智相啊，就是体相用，或者是相位现起诸处啊，就是诸法的智相。那不只是要观察智相，还要观察诸行的共相。共相是什么呢？过患差别。所以共相就是无常苦无我，就是这一个这种种有为法的过患相。共相就是过患相，或者是啊、真实的法相啊，法的真相。比如说，我们观察地大。地大的志向就是坚硬性，对不对？水大呢就是流动性啊，流动性，那这种是志向。那共相的话呢，不管你是地大水大都是无常苦无我的啊。于随顺若苦若乐，不苦不乐，三味诸行啊，就是于三种受当中方便了之三苦等性。三苦就是苦苦坏苦行苦啊，他就能够了解这三种。所以法诸智的内容其实是很重要的哈，在阿含经就是了解诸法的智相跟共相。那我们对于三苦的特性呢就能够掌握了，就不会受他的迷惑啊。涅槃智呢就是于如是一切行中起苦想，那做这样的思维，即使一切有苦诸行啊，诸行就是有为法哈，一切有苦的有为法啊，无余永断，名为涅槃，这个就称为涅槃智。如果按照这里的定义来看的话，一切有苦诸行无余永灭，感觉上是无余涅槃呢，就是他舍掉所有的五蕴入无余涅槃，那个才叫涅槃智哦。如果你按照这句话来看的话，是这样的意思啊。嗯，那 即此二字，见清净跟善清净，由此二门正勤修习，方令彼净。那这个就是我们透过法诸智跟涅槃智的修学，就可以达到见清净跟善清净。见清净跟善清净呢，我们如果看下面的表格呢，看下面的表格，那法诸智对上去那个就是见清净，有看到吗？好，右边涅槃智对上去的就是见善清净，啊，往下看呢就是对C， 待会就会对照这个表哈。好，我们回到上面的刮胡 B 这边，那他解释了法诸智涅槃智之后呢，他就跟我们解释随性行跟随法行。随性行呢，就是自无力的有情，普特切罗就是有情哈，就自己没有能力的有情，他要靠什么呢？善知识的教导，他才能够解脱烦恼，所以这个就叫做随性行。你叫他自己修哈，自己用功，他比较没办法啊，所以他就要靠善知识。所以他就，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哦，他一定要依靠善知识，就是因为他比较像是随性行啊。那随法行的话呢，他就相反了。他说自有力的有情，多闻思求啊，他会多闻正法，如理思维，能令彼净，就是能够令到自己烦恼断尽。在法行人呢，法行人他是比较立根的啊。所以你看第一种随性行呢，它是不充力故，有没有？不是很充力啊。性等诸根为意未故，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去参考了一些解释哈，有些没有解释这一句。性等诸根就是性净念定慧嘛哈，五根为意未故，我觉得啦哈，我的理解就是五根不平衡。就是他不平衡啊，他比如说他对于信净念定慧，比如说他信仰三宝，他对三宝很有信心，然后他就信呢就一味的信很强啊，那念定慧呢都比较弱，他会偏重一个。如果他精进的时候，他就精进就偏重精进这样，其他的他就比较没有办法平衡啊。这个就是唯一位，就是他五根不平衡啊。那止观所缘与少分法，地察人转啊。止观所缘就是比如说我们观察名色与少分法啊，因为他是属于随性行人嘛哈，他只能够观少分的法。我想到的例子呢，就好像说比如说他观色蕴，他观察四大，他就没有办法观到很细的所造色，这样类似这样啦哈。或者是他能够观到苦受乐受，他观不到不苦不乐受。所以就有一个居士呢，我上个礼拜就问我，他说师父，为什么不，我们说乐受很容易升起贪烦恼，对不对？苦受很容易升起嗔烦恼，不苦不乐受很容易升起痴烦恼。诶，他说为什么不苦不乐受很容易升起痴？比如说我在吃饭的时候，如果我保持正念正知啊，我没有太贪也没有嗔，那我如果觉得不苦不乐，那这样子算是愚痴吗？他讲这样子算愚痴吗？我说啊，如果在经典上来看哈，这个不苦不乐为什么是愚痴，比较倾向于愚痴烦恼呢？就是我们如果你在禅修上来说比较能够审核到，比如说我们在观察我们的身体的乐受苦受的时候啊，那我们在扫描我们的身体的时候啊，乐受跟苦受是很明显的，对不对？比如说我们打坐呢，坐姿很端正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呼吸很顺畅，很顺畅的时候呢，你会有乐受，对不对？但是如果脚痛呢，就会有苦受，乐跟苦是很明显的，但是不苦不乐是不明显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呢，我们在 观察自己的身体的感受的时候呢，有一些部位不苦不乐受，我的正念正知没有办法去察觉它是不苦不乐受，所以你就认为他说啊，这个就是没有，或者是说啊，就是观不到就不理他。那这样子的话，可能我们就是比较属于就是跟痴烦恼相应，因为你没有办法观得到不苦不乐受啊，你不了解他。好，再来呢，就是我们往下看哦。与此相违，当知是第二普特伽罗。那如果是相反的，就是冲力，然后性等诸根啊，都是能够平衡，只观所缘，能够多法观察，这个就是属于法行，这样可以吗？好，再来我们看西三种现观编制，修习。多修习能让我们见得清净，见清净。这三种智呢，在这里的解释呢是蛮重要的。他说第一个是能随顺升起无漏智的智慧啊，无漏智的智慧，能随顺，能随顺升起无漏智的智慧，其实就是下面你看的话，就是是第一法。世间第一法所设智，有看到吗？这个就是加行位的智慧，就是有漏慧。我们说软顶冷是第一法，就是四加行四善根，所以是第一法就是加行位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第一法位，它还是属于有漏的，但是它是能够下一刹那就升起无漏智啊。好，第二种智慧呢就是无漏智，那无漏智的话就是见到位，所以他下面的解释说能断见断一切烦恼，见所断的一切烦恼就是见惑，见惑能够断见惑的烦恼，就是进入无漏智慧的阶段了。第三，无漏智后相续智，就是证得见道之后呢，烦恼断了之后呢，它就是解脱相续智，下面的解释。所以解脱相续智呢，就是初果、二果、三果，一直到四果相，都是属于相续的解脱智。那四果相，那如果是到了四果阿罗汉的话呢，它就不是哦。到了阿罗汉的话就不是，因为他已经是无学位了，所以他就不需要有这个称呼。我们看下面就知道哈。好，下面那一段话呢，他说若住中智，我刚开始看了 我就看不懂这个中智是什么他原来说三种智慧的中间那一个字是什么字？无漏智。哎，对，他说无漏智呢就名为入正性离身，正性离身就是见到位，超过什么呢？一生地。那这个一生在这里出现了，看到吗？啊，就是凡夫地。未得预留果，就是未得出果，他还没有办法证得第三预留果智，所以第三种智就是无漏智后相续智，他没有办法证得，还没有办法证到出果。与其中间所住刹那，若未克证中无中妖，以时少故，从此无间，必证第三。就是他证得见到位之后啊，他如果没有证得出果，他中间是不会死掉的。以时少故，因为时间很短暂，非常迅速，所以他一定会证到出果，第三种智慧证得出果，他才会结束这样啊。所以跟刚刚我们在经文的时候解释是一样的，这样可以了吗？啊，好，再来往下看呢，他说住此位中，我刚开始看也是看不懂他这个此位到底是指什么哈。后来看上下文的这个此位就是指上面的一二三啊，三种现观编制一二三。 如果能够住在这个一二三种智慧当中呢，就名为见清净。所以大家看那个图表哈，那个图表你看啊，见清净呢就画了这三种智慧，能顺生无漏智、无漏智还有无漏后相续智三种，这样可以吗？好，皆位的话就是是第一法，见到位跟修到位。好，我问大家，修到位是什么皆位到什么皆位？修到位出果到四果相，大家写一下哈，出果到四果相。那无学位呢？四果，对，四果阿罗汉。有没有找到哦？修到位，修到位哈，你写一下，出果到四果相，无学位四果，四果啊，你们知道吗哈？出果相、出果二果相、二果啊，这个知道哈，嗯，不知道我也没办法了。那你看那个见到位呢，上面对应的是五漏智，对不对？所以你在那个第一个那个啊哈。是第一法上面那边你可以写一个有漏智，因为它只是讲说能随顺升起无漏智，并不是无漏智，它是能够顺向于无漏智的一个力量，所以它其实是有漏智的最后一个刹那。有漏智之后，它一跨下一步就是无漏智了啊，所以它称为是第一法。是第一法是什么呢？在世间里面最高的最高的一个阶位，他一再上去一步呢，就是出世间法了，就是无漏的圣者了。在世间法来说，他是最高的，叫是第一法啊。好，那这个就是有分成这两种哈、啊。那见清净就是包含是第一法，一直到修道位；见善清净的话，就是无学位阿罗汉。所以如果是这样看的话，法诸智的范围是很广的，有没有？在加行位呢，一直到四果相，涅槃智呢，这里形容是只有阿罗汉、阿罗汉一正的阿罗汉就是涅槃智的。所以每一个部派的定义有一点不同，瑜伽师论的定义跟大毗婆沙论啊，还有巴利的定义都不一样啊。所以法诸智呢，按照瑜伽师地论这里的解释的来看的话，它法诸智也是可以断烦恼的、好，那这个是六十一经的补充，我们来看六十二经啊，六十二经。书本，大家翻开书本，六十二经叫什么经？
分别经。
分别经啊，我们快速看一下，因为这部经很简单啊。佛陀在舍卫国说的，佛陀说有五受蕴，色受想行识、第三行，凡夫呢无慧无明，没有智慧、没有，就是没有智慧了哈，无慧还有无明，这个明也是没有智慧嘛哈。于五受蕴升起什么呢？我见细浊死、就是升起烦恼了哈，还有心劫富而生贪欲，这个是凡夫。相反的，如果是多闻圣弟子有慧有明，那对于这个五受蕴呢，就不生起我细浊死心劫富而起贪欲，这个就是凡夫跟圣者的不同。第二段呢是讲凡夫，那凡夫为什么是会生起这一些烦恼的细浊呢？主要就是对于五蕴产生我异我跟相在，就是他不了解无我，不了解无我。那第三段呢，圣弟子啊，你看第三段圣弟子，为什么圣弟子可以不被烦恼细浊呢？因为圣弟子可以观察五蕴是非我啊，还有呢，不见五蕴是我啊，就是异我跟相在。就是跟凡夫不一样了，对不对？他可以看得到无我。最后一段，若所有五蕴 过去、现在、未来等等，若远若近，观彼一切正观悉皆无常。那如果能够做这样观的话，他就能够得到解脱啊，就圣弟子能够做这样的观。所以你看这部经的次第很奇怪的，他先讲无我，然后再讲这个无常了，有没有？他跟我们前面的经的次第有一点不一样啊。所以呢，在阿含经它有很多这一些种类的差别呢是不太一样哈。好，那我们先看到这边，我们下一堂课再看补充讲义哈。